他这个吧好像是开放型的，就是
开放性的，
对对，应该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进。
对对，世界各地是吧？
对对，应该是。
我们的四兄弟都可以啊，有好多人已经开始在里边，就是你看到了攻击原有老人，攻击这个新命，已经把这个所对应了，就是。怎么样啊，就是说他那个反对的并不是了解真相，我们了解真相的这些又用这个什么有影响力的这些大德呀，或者是佛菩萨的这个原教呀，比如说我们有佛心经，是不是以这个为一，这个佛说的法这都成了邪法了啊，就是他不了解他在里边乱说，所以我们有护法的，对吧？
护生嘛。
对、哎。每个人都可以进去，看到这样的，是不是可以抵制一下，是吧？发个帖维护一下。就是，我看有一个群，朱文，好像是朱文是群主啊，他王梦里是群主啊，还搞不清。反正有。哦，朱文啊。嗯嗯。嗯，那有谁？在朱文那个群里，我看已经入群有几十个人。有问题他们可以，比如说遇到什么，什么样的这个什么那个攻击的这样的帖子，诽谤的帖子，他们自己拿不定主意的，就在那个群里，我看他们在商量。是属于哪一类啊？是比如说诽谤啊，是污蔑，是什么呀？反正就是这一类。他们在群里，他们都比较专，毕竟这些年轻人比较专业嘛，对网上的这个，他比较专业，每天都在回击、回复那些人，发那些那个有用的帖子，有正能量的帖子，然后我问的，我初儿那天跟我说，我问我，哪一句话说的合适不合适？我说合适，就是说，我是说你们这几天干活干的。有没有一点作用？他说有，有的帖子已经下架了啊，这就是有正能量的时候，人家那些管理员发现了啊，确实是无事生非，攻击我们心里的啊，有些他就下架，就起到一这样一个作用，因为那人太多了里边，说什么的都有，
没有正常。众生呢，他就一恶传恶了。
对，
现在发现我们就开始发组织的研究，是吧？
及时的阻止，
是吧？他那个错误的观点就给他纠正过来了。
对，是
组织的这种研究啊。
谁有意愿都可以去报名找朱文啊！我听说朱文是群主，找他报名，然后他大概有一个因为他先干嘛。他先下手干了，他肯定知道这里边的来龙去脉掌握了一定的动向情况，还有我们的本来就是那里边的管理员，就是这样子，大家有兴趣的，就有意愿的，就是有兴趣的都可以去。
老师刚才已经提到了，师兄们有意愿的，请师兄们到朱文师兄那儿报名。朱文师兄说，就是说好像已经跟那个叫马轩的吧，一位师兄，他们已经可能沟通好了，就是朱文师兄说，就是说发现就是说有诽谤新中心的或者主持的一些信息的话，他就可以反馈到朱文那，朱文完了就可以有现在
研究的对策，
对对，成立了个团队了嘛，现在已经都可以那啥运作起来了，就是我们之后在群里就是说澄清一下，或者是发一下主持的文章，不知道朱文师兄方不方便开麦？
也好啊，齐老师也在，所以说也好。
朱文师兄，您现在
你都还没发现呢，还有个 LVM 八，
你还有你不还有
也没人管
吗
？LVM 八，也没人管，
这都多少七八个了。而且就是说我们这个。流量大了以后，我不知道，朱儿知道，朱儿会说，流量大了以后，就是那个吧主，贴吧的吧主，都成了，就是这个工作很有那个什么呀？
都没人管，没有吧主，
没有吧主，
没有吧主，
就是大家可以 在这块就是哎变就干着干着就变成佛法真正的佛法的地方了，再干着干着就成了里边的主导了啊、成这样就变成八主了。现在有师兄弟在干这件事儿啊。朱文没在吗？朱文？
朱文他在，他现在在地铁呢，老师。对，有声音就是有点杂，
至少支线上不乖呀、
是的，老师，因为现在抖音也好啊，就是各个视频号，现在就是说太多那些就是不是佛法的东西了，就是容易把那个修行的正在修行的人和想修行人的这个思维模式就容易带偏，所以说，你们还是需要就是
需要就是真正的有正见的这些师兄在里边发挥作用，
是的，是。
马轩再也可以说说马轩。因为这个事儿是马仙先提出来的，他就是那个佛学吧的那个最大那个，就是那个有几十万人那个，他就是那儿的管理员，他已经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了，估计啊，他是一个人抵不了那么多帖子，他时刻能够发现，才能够什么采取措施，是吧？他说把凡是攻击元婴老人的新中心的，他都给他。直接删了，他有这个权限。马轩要在，他也可以说一说，他应该比朱文更早的涉猎了这块，已经干了好长时间了，应该都是我们亲密师兄弟啊。
我是马轩师兄，今天没有上，
没来啊、
对，今天没来。
那就算了，这个事儿。回来还得给等这个情况摸清了回来开个会，有一个大方向我们不能就是说至少我们这些管理员就是这个主要的工作人员他不能大方向错了，已经有一定的眉目了，我看朱儿他还写了几条。
是的，老师。
好，
朱儿师兄能力很强，
干开了。
这方面是特别的好，做的特别到位。师兄们就是师傅也在啊，魏老师也在，看看师兄们有什么问题啊，直接拍麦或者举手。因为今天周五嘛，邓凯杰老师呢请两位师傅和魏老师去到道场坐一坐喝喝茶，所以说正在路上有的时候会有杂音嘛。昨天在学对论的时候还有很多师兄们还有没解决的问题，现在也都如果那些师兄到的话也可以举手啊，讨论一下就是昨天学习的内容，或者是有一些不懂的或者是有一些疑虑的地方都可以上麦跟老师交流。
就是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有人在中游的期间超度他人，那么在第三期中有的时候抓阄呢，此人已经得度了，但是是在畜生道，那么以后时期应该怎样救度？如果再念中有秘籍的话是否不太合适了？
这个断念也顶多就是增加这他的福报，这个道是在真正的。
这个中有里边有，齐老师，轮回中有，继续干吧，继续念轮回中有。
轮回中就是你抓阄已经度到畜生道也继续念是吧？
那你念完吗？对，就像齐老师说的，
顶多增加他的福报，改变这个
增加
道的
福报。
哦，知道了。那前面那个就是说前面那个中有就是你开示文，就是说选择怎么进开什么这些，念还有意义吗？或者是念后面的
不管了，人家不管那个有意义没意义，只管念，
对对对，只管念，
你不管按照本本上面念。
好的，明白了，谢谢老师。
对对对。
老师，朱文师兄在聊天区说他现在正在整理一下，还有一些情况，完了之后呢，想跟您和齐老师汇报一下。
我们那个对，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大家的众人的智慧是吧？看个咋办？有的确实很棘手的那个，就可以在这个四五个吧，都在里头，能用众人的智慧，能把这个事儿处理得更好。
是的，老师。 再一个，我们每天老师也都在线，有问题的话也都可以随时都可以上麦，上午晚上呢都可以跟老师商量这个事情。啊，师傅，
我
这
太小，你念吧。
啊，师傅，我给你念一下。
啊、
师傅，
你念念吧，我这太小。
哎，好的，师傅，就是昨天。这位师兄在学习昨天六论的时候，就是说到有穷无穷嘛，他就现在他就也上来就是问哈，就是有穷无穷同源种质还不是很清楚，就是请老师再解释一下。
那不能这么说，他得先讲他的理解，不清楚。
智慧的智，同源种质，智慧的智。
对对。
对，他先讲讲他的理解。
对。你是对有情无情同源种质这一块怎么理解的？
首先是这样，他能理解的意思，要是能理解意思也可能说情讲讲，为什么呢？他不同意，这无情哪能源种质，这他得说，他不说没法下手说话。他讲讲他哪个地方，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你不明白，你给我讲讲，这就是他说一句话我得背胳膊拳，不能这样弄。先说他的见解，然后我们就讨论，平等的讨论。
还有说什么？
讲吧，我听听他的见解是哪不明白了，怎么了？
哎，我的声音我不会开，刚刚鼓捣起。
我都能听到你说话。我听
到。啊，好嘞，现在开了。哎，就昨晚上，老师你好，昨晚上就是讲这个。
同源同质，他刚才告诉我说。有情无情同源种质，你说你不明白，让我讲讲。你这一句话，我得讲半年，我得备课半年才能讲。咱不这样弄，你是怎么误解的？我听听，你是哪儿不懂的？你说哪儿不懂？我不懂。行，
我现在就问，我现在就觉得有情我能理解，无情怎么就同源种质呢？因为说
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就明白了。这样一说，我就知道了。我刚才猜想的这回事，无情那原种质啊。是这个意思啊，是同源种质的意思，在这个意思，就是都没有离开心，智慧不是心吗？都没有离开心，无情也没有离开心，离开心连无情都没有，也就是他也没有离开佛性，这样说吧，那个活着，这个就叫活着没有离开第八识，佛性这个起了无明，不就是第八识吗？都是在这里头显现的，离开心，第八识是心呢。离开心连无情也没有，也就是说就是这个无情也是没有离开心，有情也是没有离开心，这叫同源种质，是这么讲的。并不是说那个无情也能像有情这样这个心理能思维，不是那个意思。那无情的他没有这个，他没有思维，他不会思维。就是有情也不是哪个，这个思维是一个方面的，你第六是思维。七八七个是都不管思维，
他做了这个思维里头吗？
同源种质啊，这个种质这样一，他都没有离开种质，就是说心第八识或者是佛性都没有离开心，不管有情无情，离开心他都不存在，这叫同源种质。
从心上这个角度，明白了。这个角度就能理解，要不就琢磨了半
天。这不是角度的问题，本就是如此，本就是说的这个，并不是角度，换个角度是另一个，没角度可换，本就是说的这个。
好的，感恩师傅，感恩老师，下麦。
啊，齐老师，我先问一下，我先得学习，我小肚里学习这个佛心经，有时候吧。我看这个书看不懂吧，我有点发急，齐老师，你怎么能把这个书看好了看懂了？我
这个佛心经不是有经解吗？
啊，有经解。
对，你说经解也看不懂，是吧？经解也看不懂，
经解还能头伏一点，还能。
那就好了，那就看经解了。要是经解也看不懂，咱们在这讨论具体哪一点不懂，就是看经，就是讨论经解。只要你能看懂经解，那这问题就解决了。看经看不懂很正常，看经解啊，经解也看不懂，那就不行了，那就在这讨论，讨论什么？讨论经解上有什么地方不懂？就是说我们在这讨论经解，不讨论原因。 圆经也可以看净解嘛，就讨论净净解一种都懂了，你说
的。嗯，说。那能七老师我得看中节吧哈，别念。
当然不是光节，我们都看中节。
是啊。
看南京看不懂很正常，我们也都看不懂。
好，谢谢老师。
就像这一类问题，那个经我看不懂，你给讲讲吧，你看看这讲经给你讲多长时间？这不一句话讲半年，这我说所谓问题就是具体的什么地方，这才算问题，就是一句话讲半年，不能这不算是个问题。
对，师兄们，刚才师父已经讲了，如果我们读经也好，看主持开示也好，有一些就是说不明白的地方，就是哪儿不明白了，就是跟您自己读的这个理解上哪儿有出入了，就这点就是提出来跟师父和老师交流。关于之前有情无情同源种质这个话题，昨天已经魏老师已经讲解的也很明白了，也很透。
我刚刚开始修这个六字大明咒法，会感觉这个修的时候，就是举手印的时候，这个胳膊有点
疼。我看看他说啥。
那个手印打的那个胳膊有点疼，举不起来的，有点。
只能坚持。
只能坚持。对呀、
啊，那主事有个开示呀。像你这个什么胳膊痛啊手痛啊什么什么哪地方不痛啊，痛就是有障碍，也就是通过打坐把你这些障都消掉了，你知道吧，你只是暂时的一时的，比如说将来以后你可能都是一种病根啊病因啊成因的那个成病的那个因啊，你现在都就消掉了，哪有这好事啊，知道不知道，所以你坚持嘛。
好，谢谢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这个我没有打过坐，然后我是采用这个跪坐的方式，这个修六字大明咒的时候跪坐是可以吗？就是跪
坐。不是不能用跪坐的方法呀、啊。
但是就是散盘，我感觉也这个腿有点疼啊。
我们都是你散盘，你这样你可以垫高点，20公分高，垫高高的。屁股下边多垫点，垫高，不让那个腿受力，过分的受力，知道吗？
嗯嗯。
你要是打坐，你看从我们古人那些，从过去几千年，从释迦牟尼都是这样吗？都是那个有那个坐相，是不是？你见过、
就是还是不要用这个跪坐是吗？
那个跪它是不稳的，我们中国人这种，再一个我也没有见过哪有跪的呀，可能日本人石头。对吧？
对，就是跪在自己那个护脚跟那个上面。
九九，你一跪能跪6个小时吗？将来以后打坐还是
可能吧？因为我感觉跪坐的时候我容易一点，能坚持个快1个小时。如果我要是散盘，我可能10来分钟我就坚持不了了。
你散盘不是告诉你方法了？
好，
这个垫高点是吧？
好，谢谢魏老师。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
我就是就着刚才那事情吧，我想分享一下我这个，就是他那个说手臂疼啊，我那个签坐的时候嘛，我手臂也不疼，但是后来就是一直修这个大髓九咒嘛，完了那个右小手臂吧，反正就是一直疼，完了后来就是平时上班也是发就是有点发胀的那种疼，但是就是我感觉就是说像魏老师说的那样。就是如果这个胀啊或者说这个碰过去了它就不疼，就我想说就是我现在就是说不疼，就是一点问题没有，其实就是坚持修法的话是通过去就没有问题。我就是分享一下这个啊。
你是修大髓求咒的，你没有修心中心的时候？
不是，心中心先说已经早就完成了。
哦，总结是好，明白。
那好嘞，魏老师，我就分享到这儿啊。
嗯，
好嘞，我下了。
我有个小问题，就是我也是刚开始修心中心嘛，修完两个手印，然后第三个手印我怎么样都接不上。
首先先别着急，你接印的时候，不管哪个印都要放松，内心里边的整个这个人心人呐要放松。再一个，你不要用力的掰你的那个手， 首先你知道这个有一个就是说这里边的关键点就是要放松你那个手它才会听话，这是一个要掌握的一个要点，不要拿劲儿。你说我今天我非得给他掰上，我只是自受伤害，自受伤害。
我昨天就是硬掰，然后就摁着那个手，然后今天手就有点疼了，然后就
不要这样子，要放松，我再放松，再放松。
那就是如果我还就是暂时接不了三印的话，我可以继续接二印来修，对吧？继续来打上坐是吗？
你那个三印你说的接不上是什么？具体的是怎么回事？
就是那个无名指搭不到那个拇指上面。然后呢，就是那不是还有小啊？对了，食指打不到食指上。
嗯。
然后不是还有那个小尾指要竖直吗？要直的就合在一起吗？那个小尾指也跟那个无名指一样，只要它弯了，它就一起弯了。然后反正就这两个点是就是过不去。
所以说，你要放松啊。那小指自然直立，小拇指不是在这个手心里了吗？右压着。哎，你说的第三印是吧？
啊，对，第三印
小拇指不是自然直立的吗？
对呀、啊，那它就会，就小拇指那个还能够，就是只要接上还能摁在一起，就是还能行。但是那个无名指真的搭不过去。
所以我说你要放松，你的无名指、你不能用硬别，你知道吧？那个无名指你能不能往手心里放？能吧？
可以、啊，
可以
。
你放松的时候、你现在就是放松的时候直接不用劲儿、对，轻松自直接放到中指背后，很容易，你会往手心里，不要加一个我非得你一用劲儿就完了，手心往手心里弯，软软的，然后放到中指的背后，不是中指背后，你说的是那个食指的背后，这很容易，先放手心里，慢慢的轻轻的搭在食指的背上，这很容易，他越用劲越不行，
不行，我只能就我好像一搭下去就只得用劲，因为我感觉我的食有点，我的食有点短，
也不是感觉，你不要认为你短，谁都不短，
好吧，
你知道这个原则要放松、怎么放不上啊？你那个手指头，你的无名指不会弯吗？那个指根那一节，它不是可以弯的吗？直接搭到这个食指上，很容易啊。你现在也搭不上，是不是？
我能搭个边儿，但是一搭边儿吧，就只能搭在那个拇指的二分之一的指盖上。
食指的，搭在食指背上。
哦，对对对，搭在食指的。指盖二分之一的地方，但是就是其实还是要用力，不用力就
这就行。你还要怎么样？你现在搭上就行、你还要怎么样？
但是就这样也可以是吗？就是
对啊，你现在手的结构，你只能搭到这个边上，那就搭到这个边上。滑脱的时候，再把它手一松了，再搭上，就这么行。
但是一竖起来的话，他们就散开了，就是像其他手指的手指头就接不上了。
你身边有人吗？有没有我们的师兄弟？
没有。
你可以在网上是不是和某一个老师兄，比如说和王英杰谁视频来，这个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行，好的，谢谢老师。那我再
这么年
再。
咋
会
没掌握
的方法，对，他没有
掌握，他紧张了，不要慢慢的，知道吧，慢慢的上一步，慢慢的，不要着急。
好的，我再琢磨一下，谢谢老师，谢谢师兄，感恩，我先下麦啦，谢谢、
就是您再拍一下照片，再三个角度拍一下，然后之后发到群里，我们会义工师兄会，
好的，我再回弄一下，谢谢师兄。
哦，不客气，师兄，有问题请师兄随时上麦啊。
他至少知道，肯定现在他知道什么。
好，我下麦了，谢谢。
不客气，师兄。有这方面的问题，手印的问题，或者是？
可能有四五十个问题。
对对。
现场啊。
对对，现场就那么多。所以说，新上座的师兄啊，就是说关于手印的问题，随时可以上麦啊，跟老师对一对，自己感觉就是。觉得不对的，或者是哪儿啊， 还挺那什么的，犹豫不决的，就是拿不准的，都可以上麦跟老师对对的，这是关键。首验一定要接好。
我们弄了一个专门为这些师兄弄了一个容易就是丢偏、容易出错的关注的，有个关注的那个什么呀，是一个小视频。每个收音都有，细节都那细化了，说得很清楚。他看的那个肯定知道怎么，知道怎么接。你说我接不到，就是像那个小视频里啊、图四啊，或者元音老人那个视频呢，你接不到那个，但是你至少知道是吧？什么样是对的？就我们目前的情况下，知道什么样是对的，你尽量接，这就完了。接到什么样都可以修了。
师兄们，刚才魏老师已经提了，就魏老师详解那个视频是一个小时四十分钟，之后呢，史宪章师兄呢又就是给他精简了，所以说看的就是特别的方便，一个首印一个视频，就是说您是哪个首印觉得不对劲儿的，就可以直接点入这个六个首印其中一个视频观看就可以了，节约了很多的时间。再一个，师兄们就是在读经文也好，看祖师开示也好，比如说哪个词或者是有不懂的不明白的，也都可以上麦跟老师交流啊。今天赶上师父也在麦啊，所以说师兄们还是珍惜吧这个时间，抓紧上麦跟师父和麦老师交流交流。
王彦杰师兄。
哎，师兄您好。
哎，你好，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个第一个提问的，就是那个，
对对，清泉师兄，
对对，那时候我刚在那个电梯里没有听明白，他是不是说了，如果有人在中有期间第三期的时候，得度了，但是在畜生道，我没听错吧？
没错，对的。
那魏老师，那他怎么我就有个疑问了，他怎么知道在畜生道了呢？
他念经了呀，他按照书上的指示念经了。
念经的话，咱们一般不都是写两个经嘛，一个是得度，一个是没得。
没有问他这个细节，我没问他。那肯定是未得度啊，或者是怎么样，不知道他。
对，这地方我就有个疑问了。
清泉师兄。您可以讲话。
好的，是这样的，我先占了两个灸，一个是已度，另一个是未度。我那个已度就是已超生的意思，未度就是他还在中雨期间。然后我当时抓的是那个已度，然后我又写了六个灸，又写了七个灸，一个是佛道，另一个是六道轮回的道。然后我就抓灸，我先许的愿，那个灸落下来和最近我的那个就是他的情况，然后我摸的就是畜生道嘛。
对，他抓了两个。
对，我是这样一轮一轮的筛的。
他在佛菩萨那个也是供上佛供上水果，或者是点上蜡就燃上香，恭敬的祈请佛菩萨来帮他做这件事。
我觉得挺准的，因为我以前也度过，就是这个人是个畜生道，以前我度过天道和佛道，就是感觉挺轻松的，很快也就度了，而这个时间又长，而且还很累，我觉得一天比一天累，也可能就是这个人的业相对于其他人重一点吧，但是我觉得我抓阄是挺准的。我就是一次性的，我就是许完愿以后一次性抓啥就是啥，但是我感觉对应的都挺准的。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
那师傅他要做了畜生道的话，那说明他已经投胎了。
对呀、法量要畜生道。
对，他已经投胎了。
但是也可以增加他的智慧福报。
对，可以。
进行了。还是可以的。
做了恶道的时候，就给他金刚砂。
那实际上做恶道，他就是做了恶道。
咋不是？
金刚砂。
金刚砂也是增加福报的。放
我多了，就是老人说这么超死了好多年，也可以给他超度到天上嘛，意思啊？
那是
他已经在超度了，
哦、
对，
已经，
对，
他是投胎，
对他已经在超度了，超度，对他已经在畜生道了。
这个人吧是那个我父母以前那个同事，我也不知道他那个生辰，只知道他那个临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那个墓地什么，我也不可能给他撒金刚砂，我就是拿了照片，那个照片因为以前家里有过照片嘛，父母认识他，拿了照片还有他走的时候那个父母的群里边有他那个忌日，然后我入过父母的群，就是方便父母有什么事情我一边看着嘛，父母也安心，所以我就看着他走的时候，我就是按照照片和走的时候念的，我也不知道作用有多大，就是认识这个人不是很近，反正就这么个事，我就觉得正好碰了这个特殊时期嘛，能念就念念，然后我就觉得他特别累，以前念的人时间短也快，很轻松，马上就得到了好的地方，他感觉一天一天比一天累，就是感觉反正我抓这个就我就觉得准，我就觉得准，我就信
准吧，好你就信，好
行，我没问题了，
就互相交流一下哈，那我下麦了。
你好，
那个刚才听那个师兄说事后可以抓阄是吧，我就想为我的亲人抓一下阄，就是这个事后有用是吗，为师母。
哦，现在听得懂。
我就想为亲人，就是因为以前可能虽然我们家很早就那个我21岁就已经是皈依了，但是好像是有一些不如法的事，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说亲人是不是那个往生了，或者在哪个道是现在也可以做。
那怎么算不如法呢，我都为什么用这个词，
就是明心见性的，就是只是每天像我妈妈一样，只是每天念阿弥陀佛，然后早晚挺虔诚的，但是呢他一辈子特别执着，就是有执念，就是有一些事情老放不下，所以我就不知道他能不能往生。
哦，你说你妈妈现在，我不知道错听错了没，是不是已经，
对，那个今年正月已经走了，正月十五、
哦、那时候你还不知道有僧友救度这个事儿呢是吧，
不知道，因为家里是我爸去主持这些事的，虽然我妈一辈子很虔诚的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呢也由我们老家那边的居士林给他做那个相关的那个佛教仪式，有他那居士灵有给他念的，但是因为我妈可以说是她是非常虔诚，那一辈子并没有迷心见性，然后也那边也没有说往生极乐，只是说这么就马上他走的时候马上就念佛，然后我的心里想来说想帮他看，还有我爷爷以前是没这些仪式的，我就想看看就两个亲的人吧。
这个你有一个就是都在你妈和爷爷都在坟里啊，还是在某一个分开的两个地方？
我妈妈在那个居士林里，我爷爷在那个祖坟里。
哦，那你有机会的时候，上师说过呀，就是刚才那个邓老师说的，用那个金刚砂，直接拿着金刚砂，你会念这个大光明咒是吧？你也知道大光明拳啊，拿着金刚砂，如果是祖坟，如果是他那个没有火化，他是祖坟嘛，有头有尾，就是有头有脚的这个在祖坟里边这样子埋葬的话，你就直接在那个坟中间坟那个坟腰那个地方用一把金刚砂直接向他那个头那个方向撒出去就行了。那个金刚砂
十几岁的是三已经得三十多年了，这个有
没事没事没事，你
没事，
你就是这样子。哎，对，上次说不管多久都是有用的，就是说这个，就我刚才说的那个方法，那个什么呀，那个启用。不是我们有一个什么是祖师所传的那个咒语集呢，里边我估计得有，如果不清楚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聊，就说你在那个祖不仅仅是你爷啊，你家的祖先啊，祖坟嘛，你不是说的
哦，
都可以拿金刚砂，都有这个作用的。 哦、
嗯，
就是即刻，就是，对对对。
哦哦哦，
是有这个作用的。
那我回去的时候，我去落实这事吧。
嗯，我当时跟齐老师去他家祖坟那时候，刚开始，我就跟齐老师，我们俩一个人手里抓上那个金刚砂，然后接上大光明咒，我也是左手握光明拳，照着就是在那坟地外圈，反正就是绕了三圈，
嗯嗯，
一边撒一边念，一边撒一边念，就所有的祖先都获得利益了。
哦哦哦，好的好的好的。
如果你单独为你那个爷爷，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啊，你站在那个坟的中央嘛，中间那块，从下往上撒出那个坟头去，把那个金刚砂直接一把一下就撒就可以了。
哦哦，
在这个一边撒的时候，一边吃金刚那个什么呀，大光明咒。
哎，
另外你妈这个，你不是说在居士林吗？她应该是个骨灰盒是吧？
对对对。
那这个上师亲自教过我们，就是也用刚才我们说那个围着祖坟绕三匝，就是绕，就是我们这个手不是站在这骨灰盒，就这一方吧，
嗯、
啊，
嗯。
现在它没有头没有尾了，它因为是火化过的。上师说的意思，你手里抓着金刚砂，不管多少啊，不一定很多就好。对，左手是金刚拳，右手拿着金刚砂，照着这个骨灰盒，又绕三匝，在那儿一边撒一边念那个大光明咒，就这样就行。
哦哦哦哦，好的好的，我录下来，然后好好的那个看，谢谢魏师母，好嘞。刚才是因为以为是说过去的事没办法解决了，或者说过去的事我只能说我自己潜修妙法然后去救助他们，刚才听了以后还能做点什么，特别高兴，所以就开麦了。好，谢谢师母。
好好好好，
嗯嗯，好嘞，师兄我关麦了。
我刚刚听到刚刚那个师兄他们讲，就是终有救助的时候以得助，然后到了那个畜生道。哎，我一直以为以得度是不是就是脱离了三恶道，至少或者是那个成就了法身，或者是法身成就这种，所以他那个并不是这样很理解哈。那以得度的话，就是也有可能是在六道里面是吗？
不是不是，他说的是未得度，他写了有得度，有一个未得度，有一个以得度。
魏老师刚才他说的好像是以得度，我听了好像也。
对，他说的以得度吧，好像
我听的也是，所以我也有这个疑问。
那叫他上来再说说魏光群，嗯，王艳杰让他来。
好的，老师。
冰泉师兄在上线，咱再说一次。
好的，我当时是写了以度和未度，我那个以度就是他已经就是投胎了。我当时想的意思就是他已经投胎了，那个未度就是他还在终有期间，我当时就是内心的想法是这样的。
嗯，
然后他投胎了，我就继续看一下他是已经升到佛道了呢，还是在六道轮回，然后我就又进行了下面一轮的抓阄，我个人是这样想的，然后我就这么做的。
怎么说是投胎了呢？以得度就是投胎了。
我就写了两个句，开始我是抓两个句。
你不想，你不应该这么想，以得度就是投胎了，你不应该这么想，没有人这么想，投胎了那不是又重新做，在这个世间做六道轮回，投胎了，就是那以生净土了，以度是以生净土了。
那我以前我抓阄以前写了一部，然后我再抓阄下边的，它有些就是天道，当然也有是佛道的，那我是不是都弄混乱了，都错了？我可能就是比较
我们说的以往生未往生，以得度未得度是指的净土，不是你这个概念。因为你看那个中游里边，他都说三天半到四天有三次自性光明现起，现起如果在这个地方它合上去了，你抓阄的时候就是以得度。
对，但是我当时是 抓了一度，然后我后来又抓的那个是畜生道，反正是我是这样的。
他太那个什么了，你那个综艺你再仔细看看吧，因为我们在车上好像没有听清你刚才说的，大家关注到了。
一得度之后，完了那个。
又抓六道。
又抓，看看是哪一道
。哎呀，不是这样。我们看中游，你看呢？3天半到4天，那个已得度是真成就。然后第二期中游的时候是法性中游，在这个期间做完法以后，再来念究。以得度是报身成就，跟你说的不是一回事儿。你看的书我不知道是什么书。如果前两期中有都没有得度的话，那第三期就是轮回中有，轮回中有也有机会得度，还是值得往生净土。这是书上明确的这么说的，并不是你说的以得度，我看到以投胎到哪个。哪一道去了，这跟我们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九零发现这个问题，还没有人这么想过了。如果说在轮回中有第三期中有的时候还没有往生，因为抓阄嘛，还确定完以后他没有往生，那好了，那就没办法。没有往生那个有可能他是到哪一道，尽管如此，就说这六道哪一道啊，他到哪一道，尽管如此，我们前面做的那些一期中有、二期中有和轮回中有，这个也没有白念，也没有白念，一定像齐老师说，他增长福那个福慧啊，他增长他的智慧啊，他总是听到了，他没有相应，他就没法往生净土，他是这回事。应该是这样，那个清泉我不知道你以前用的那种方法是，我是
中游，是看了那个老人的中游，但是我可能就是理解太蛮憨了，我在抓阄的时期就是夹杂了自己的错误理解。
哎，对了，那你谢谢游林师兄吧，游林师兄，我们也没这个地方确实是我说的这个大概，不是你说的那个。
对，我可能就是一直没和大家交流，就自己弄，也就这样蛮憨着，也没发现。谢谢老师。
我们现在有一个生命临终关怀小组，专门的有师兄弟在这个地方，他们内心是很清晰的，这些概念他都是很清晰的，步骤、做法的怎么做，他们都有很清晰的，说的就是仔细学过，中有。也在为利益众生嘛，就这件事儿。你要是想清楚，或者你自己看书，或者你可以加到那个小组里去。
我主要是现在是天作之内吧，我可能就是没有太多的投入，就是碰上了我就干，然后没有就说专门的把这个当个方向去治理它。我主要是天作嘛，现在800。
对，你这个对的了，主要我们。这一生就是为了明心见性，那遇到这样的缘了，我们也注意。
对，我就是顺便的，就是天作之内，所以我可能投入的也不是很多。然后这个人平日比较粗心，就是夹杂了自己的理解。这次就是和大家一交流，大家帮我指出来。
好，就是你现在知道也行啊，现在知道也行。
谢谢。
哎，魏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呢，就是我姨妈也是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过世了，然后过世了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加入咱们一滴水群，就是我就自己看的元婴老人，就是那个说的中有，然后给他去做的那个中有的那个救助，然后当时呢我是大概给他念了3-40天吧，我不太记得了，但是呢就是每一个7天我没有去抓阄。后来也是因为就是那会儿怀孕了，就是也身体也特别不舒服，我就后来也没念了，也没有抓阄。您说我现在还抓阄还有用吗？
那有什么用？早都过了49天、53天了。
哦。
那就再抓的那。
哦。
你可以用金刚砂呀。一般我们不太说这个话题。
谢谢魏老师。
老师好，老师好。那个，我想继续问一下刚才大家问的这个，就是您讲的这个撒金刚砂的问题。就是我的家人是在他的那个坟是，他是火化的，然后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几平米的这个立的碑的那种、那种形式。然后呢，他的那个骨灰在河里，然后放在他这个小几平米的小下面里面，对吧？那我如果给他撒金刚砂的话，就是在这个表面，然后像您讲的，就是
就整个围绕着他们一片围绕的，或者就在骨灰盒，就是外圈，就是这样子。有的、
就是他的自己的这个小小平面上，然后给他绕六圈是吧？
三圈
啊，绕三圈，然后给他撒就行了。好的，
一边撒也不拘多少，一边撒一边念大光明咒。
好嘞，我明白了，就跟您再确认一下。
老师你好。
哎，你好。
能听到我说话啊？
能。
哎，老师，今天提到这个中有救助了，我就那个想起来了。其实我是要你修解脱了生死的，我也不太注重这个，因为在了生死当中也障碍也很多。我就联想到我的这些家人这些过去了，是不是我在这些家庭不顺的当中，是不是在祖坟那里祖先没有超度他们？是不是引起
没有？我们从来没想过，原来都不知道有中有救助这个法，都不知道这个法，也打了过了，也修行了。
嗯，就是
障碍，你说的障碍，你都联系了，是这些过去的人来折磨你吗？是你自心修行遇到境界那个地方，你的心起心动念了，你起心动念了，你还认为是。联想到是别人的事儿，不是你自己的事吗？你管他生和女了，我都不能耽误我修行。这就等于没障碍，就等于有什么障碍。不管那环境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不同，我都能够坚持修法吧。坐上怎么做，坐下观照怎么做，对吧？这个就没障碍。
之前呢，我没有学心中心的时候，我就是在修行佛法，我也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我就是以读佛经啊，那个来修行，以佛的来教理，也没有明心见性，只是从理上懂一点点，懂一点点字文字上的道理，但是也没有真正的悟道。可是
你都没有修法，说什么悟道啊？只是多闻啊，都。
我就是以念经的方式来回向那些祖先们，我让他们也离苦得乐，以那种方式，我感觉也没有力量。现在修法了，我觉得是不是能用这个方式来那个超度他们？
什么方式啊？你本来你本来没有那么多事儿，是不是？你本来就是什么呀？有个愿力啊，有个愿力。愿此生树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一国，本身就有你祖先的事儿，都是我们这个自立利他里边我们这个愿力所覆盖到的，没有死一个众生啊，那就舍弃了你的祖先。
我老师，我这个心里这个结吧，我到现在今天师兄们说起来了，我这个结一直我就没有说过，我能不能讲一讲啊，老师？
那你讲呗。
啊，你看我跟你说啊，就是说我老公的爷爷是一个看祖坟的，他整天我说是不是？
懂？你跟我说这我也不懂。
不是，我跟你说，他看祖坟看了，他总是用这个符啊，用哪个咒啊伤害人家，导致这现在他的家庭哪都不好。我因为我是修行人嘛，我信佛了，咱们就得做好事。他奶奶还有父母，所有的人都不管，都是我一个人来充当起来，把所有的这些老人们都是我一个人来养的，在养的过程当中。哎呀，这个诽谤那个打击弄得我也特别痛苦，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放弃修行，虽然我没有得到正法，但是我也没放弃修行。我说你看是不是都是 哎呀，他们家里的人们特别不顺，这不好那不好，包括我家里也不顺。我说是不是他由于那老人看祖坟，看给人家看祖坟伤害到的别人，现在来赶着到我们这个家庭上了。我就是想问一下，如果是的话，我也想用个中有救度的方式来超度他们一下好不好。我就是这个问题纠结了我这好多年了。
别着急，
我
到底
我就我刚才就说的了，我刚才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他爷爷是看祖坟，给人家看宅子看祖坟呢，给人家使这个咒啊，哪个这个的，导致的人家导致的我们家庭不顺。我们家的老人们，我跟你说实话，那个我也不好意思说，以前这个心结总是在我心里在团团着打不开。家里这些老人们谁都没有人管，总是不是打就是骂。我为了这个家，我就把所有的老人的这些负担我全都承担起来，都是我一个人养的，包括我婆婆的婆婆，我婆婆还有我老公的爸爸妈妈，还有我老公的奶奶，都是我一个人来养的，我就承担起来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得到我为了挽救这个家庭的平安，不让家庭再斗争，都是我一个人承担了。可是在这个当中呢，家里不顺的还不得了，我就联想到是他爷爷给人家看宅子看祖坟看的原因导致的我们家里不顺。
你不是现在不干了吗？你们家这一辈儿不干了吗？
嗯，我们家这一辈儿不干了。
这个事儿我不懂啊。
我也不懂，就是他爷爷，我老公的爷爷，他是给人家干那个的，所以说我是导致的我们家庭就是不顺。我老公也一直在造业，我是修行人嘛，我也克制不了。如果要是不是修行人挡不住这个家，就算完了，都是我一个人把这个家给挡住了，挡住算平安度过，没有大的起伏。
那你还有一样呢，你应该戒持，你应该清晰的看到这个因果，对吧？你自己很明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应该众善奉行诸恶魔诸，应该这样。就是说你面临了这个家庭，那这个说明你和他有甚深的因缘，有这个因缘吧，有这个缘吧。能今生聚到一起生活。也就是说他这个什么呀，就是说你刚才说的那个种种不如意，这不正是跟你说佛法吗？正是跟你说苦集灭道，正是跟你说人的烦恼无穷无尽吗？正是坚定了你出离的信心吗？你别人可能我觉得你管不了，你的力量特别大了，可能会影响他。你人就是说，你让完全就是让别人完全按照你的这个，就是说为这个家好这个意愿来行事，也是办不到的。你只能说你修行你自己，然后尽量引其为善，对吧？没事。尽量引其为善，对不对？只能这样。那个恶能止，那你就止；止不住，你也别生烦恼。
是那样的，我就是以为我一直这个心结，我一直就是认为是他爷爷那时候看宅子来导致的这个家不顺的。我是想
那其他人作恶都跟他爷爷干上，都跟他爷爷安上了，对不对？我们刚才说的都说尽了啊，应该怎样办就这样办。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善什么程度呗？你是信因果的，是吧？我们尽量这么做呗。
好的，老师，就是说也不用超度他了，在中午也不用
超度。你要心里过不去，你超度就超度呗，这个不是事儿啊，你自己干呗。
我不干，我不干了，我就按我的修行心中心修出。
那也不妨着干，也不妨碍干，也没有说干了怎么样，是不是？没有人这么说。这个方法也是元一老人给介绍，给我们那个传下来的呀，对吧？你干就干。你干完以后，你也别说我这么还没有改过，你不能这样吧？至少为爷爷和相关的，就是你撒金刚砂的那些人，至少他们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吧？
哦，
这个要像完全就是说放下一切来学佛，那得什么样啊？那得什么样的人呢、啊？具足了这样子解脱，就是有这个解脱自治的发心解脱，断苦离苦，这个要了生死的，他这个资粮的积累也不是就这一下就能成了，是不是？也得看他个人，是不是？
嗯。
哎呀，这个般若智慧怎么样？这个很难说了，每个人的都不一样啊。嗯。即使我们能修心中心，我们觉得，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坚定信心啊。
嗯。
越看到众生是苦啊，烦恼，我们看烦恼成什么了？
嗯，是的。
嗯。
那我就不纠结这个事儿了。我
对你不要纠结，要干就别说要撒净啥撒去，别说直接干，干完了也别说一定你的家境就好到什么程度了，也别说这个，我只管干嘛。
嗯嗯，
那是因果。
我还有个事儿，那个魏老师，就我婆婆那个走的时候，我就是那个时候我也没接触心中心，我那时候一心要超度他，超拔他。刚才离苦得了往生净土，我也没别的方法，我就从寺院里边请了一个往生被，他里边带着一个金刚砂，我就给他在脑门上给他撒了撒，但是撒的那个同时，我身体立马很特别轻松。
那不管他了，没事没事。
我说已经给他撒过了，那个就不用再撒了吧。
都在祖坟里都一块那什么。不都一块儿那啥了？
嗯，祖坟里头就两个坟头，爷爷跟奶奶，爷爷奶奶两个一个坟头，还有我婆婆他们一个坟头。
你管他了，那个在外圈，嗯，在外圈啥不都进去了，都包括进去了。
嗯，你哪个坟头也给他撒一下，是不是？
不是坟头，我是说绕着那个坟走的。你那个坟头，你要逐个的撒也是可以的。
哦，你说那个祖坟，我们那个祖坟是我们传，我们所有的人们多少个人都在一个祖坟里头，好几亩地的那个大坟地，在那个围着那个圈转呀。
那也行啊，那也所有跟这个有关的都得到那个利益。
哦，我老师说的那会儿从外圈啥，是不是我是说光从我们家这个坟头上啥？
那在你了，那不在我呀，在你啊。
哦。嗯、
你来决定这个事儿，你家的事儿我不能那个干涉，对吧？
嗯嗯嗯。
但是我告诉你是可以的。
嗯，好的，我要是给他们撒撒，再从外头再撒撒也行，是吧？让他们所有人。
刚说过。
好的，嗯，谢谢魏老师，我就这个问题。
嗯。
嗯。
对，师兄，刚才之前，魏老师那个现场网络不太稳定，刚才我听到师兄提到那个。念经也好，还是说提到您是修行人吗？是不是我猜的，是不是你就是把念经当成修行了？这块你跟老师对一下，还是？
他说没有什么，也没有悟道。你都我就说你还没开始修行了，你只是念经，那只是念经，那个不等于修一个法门呐。刚才说了一句。
嗯，是的，老师吧，我就是那个念经，就是根据经典里头那佛讲的那些道理来修行的。
我们说修行，我们说修行是选一个法门来修，比如说我选一个心中心，
嗯、
比如说我一直这个净土中的是吧，哪位祖师，哪位师傅是吧，开始念佛，每天赐佛号对吧？怎么能赐多少遍多少遍是吧？定课在这儿。就这么干，这算是选一个法门。比如说禅宗，你可以选一个，禅宗。现在比如说参禅，可能现在也改成念佛了，我不太清楚。嗯，藏密也有法门呢、啊，藏密它也有它独特的方法呀。比如说四加行、五加行、六加行，然后再修什么次第法。嗯，他是这样子，最后才能到车缺，到后边才能到车缺，车缺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明心见性了。藏密他也有一套修行的方法，那你不能说你说我念念经，那个就算是一个法门了，不能这么说。
我那个时候是念咒，念好多咒，每天打坐半个小时，是那样的。我像
你跟着你是净土中，你是禅中，你是密宗，你是心中心，你是
啥都不是。
对啊，那你走一个法门呢？选一个
没有对应的法，一直我现在我这不遇到心中心了。
那这是一个法门，我们叫印心中，心中心法。嗯，
有了心中心，还要有别的法吗？老师，我也不想要别的法了，我就修这一个、就是。
没有啊，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
啊，我就想心中心了，我别的我不选，我就想、
这个。那不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你这才叫修行啊！
啊，
这才开始修行了，修行了。
嗯。嗯，好，我就想这个心中心，因为心中心特别好，虽然我没有明心见性，我没有得力，但是我喜欢这个心中心法。
我希望好好。
嗯，好的，老师，我没问题了，就这些。感恩老师啊。
嗯，好。
嗯，谢谢师兄啊。
不客气，师兄。有问题请师兄随时上麦啊。
感恩师兄啊，太感恩了。
不客气，嗯，不客气。
啊、
嗯。哎，你好，魏老师。
嗯，你好。
我就问一个简单的，就是您说那个就是祖坟呢绕圈儿，他右走，他那属于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跟那钟表一样吗？
啊，那就是顺时针呗，就是从左往右、那么绕呗。
跟钟表一样走，真一样，那个方向还清楚吧？清楚
啊，那我明白了，那我没有问题了，魏老师。
那个
右绕三匝是说向右这么绕，像我们右转弯开车是不是也向右？这个能分不清吗？
啊，明白明白，那就是顺时针、我知道了。那好嘞，魏老师，我没有问题了。
一个没办法，一个没办法。
魏老师好，师兄好。啊，魏老师，就是我现在就说还是在接着打坐嘛。
嗯，
就是我是忙了迁座了。
嗯，
那我就说还是平时这个关照吧，这个还是觉得自己。
我跟你说，关照是长期的。你像我们，即使豁开纵眼，明心见性，最笨的就是说这个人最不肯用功的，不关照的，要欺反人天。你看这时间多长，所以我们这个关照它是长期的呀。
是的，但我就说总觉得心里就说那种很惭愧的那种。
不要这样啊，惭愧什么呢？我不知道惭愧什么呢。我们能明了我们的心性本具，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怎么会出来一个惭愧什么呢？我不知道你，我们应该庆幸、
是啊，遇到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总要发心遇到一个法门嘛，就是后来就遇到心中心，就是我也那个时候遇到心中心只知道要修行啊。然后就说，就我就说了，打坐那么两年多，就打着妄想过来，就是没有老师指导，也没有。
没关系，没事儿。过去我们修的时候，身边都没有师兄弟，也没老师，有问题了才。好长时间呀、就是在那时候是信件，电话什么都没有，靠信件来回传递这个信息。那遇到问题了，等你遇到问题写信给上师，再把信翻回来，你想的多长时间了？很久了，对不对？现在我们有书，比如说你修心中心，即使身边没有老师或者没有同修，你要有书也行啊，网上也有，你有这个法本有书也是可以的。再一个再说的一个就是绝对一点，就是我连书也没有，我受了心中心就这样子，只要你发心对，只要你发心不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发神通，不是为了是其他个人的这个实力，你就是为了断烦恼，这就够了。
就是为了解脱，就是要为了自己，
啊、
就是为了解脱。
没有书也没有也没事啊，你这个大方向是对的呀，这就够了。你修完、你修完三年以后，一定这个自己感觉到自己的那个烦恼断的，是不是？你自己是有体会的，
对，平时你说关照怎么关照嘛，也会也还是知道的。你说不明了嘛，还是明了的。
明了。
哎，就说因为总的来说，有些事情来了，还是就是会跑。
都一样啊，你现在就要八地吗？都一样，所以说关照是长期的。
嗯，那你看我就说，
就是说我们做事。我们预境，我们牵着修完了，再四上练，练的着相的时候，直接还是断。如果说断不掉，如果说不得力，再修修，对不对？再打打坐，磨磨，然后再练，再磨，不行再磨，再去打坐呀，打打坐。但是这个打坐不像过去，牵着一天都不能割，不是这样的。
但我就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时候总觉得这个像烧开水一样的烧不沸腾，总要开的开的，就说它总不沸腾。因为怎么说，我这么几年打下来，就说这个时间上我都是很猖獗，就是说没有像其他师兄加多加的多加的猛。我就礼拜六礼拜天也是照样这种上班，就说一年到头上班65天，就天天就说真的打一个保持，有的是两个半小时，有的
这就是依规上说的呀，这就是依规上说的呀。我们那时候也是没有，就像齐老师，他也没打过七啊，他也没打过九呀、他打过坐，至少就是基本上每天都是一坐，这是肯定的。
是啊，就打七那个，你看我现在，你看身边那个同修的师兄也几乎都我的氛围里面都没有。就像你看那个，我就说自己这些，你看那天我表姐，她我平时跟她说她那么苦，我说你那么有钱，我说你生活条件那么有钱，你这么苦，我就跟她说你就修行，平时跟她说她都听不懂。那个时候
你说话你要跟她说对机的，你不能一下子就跟她说无上道，她要是听不懂的话。当然我们对这个接引学人主师说过，我们从高处接他，就说我们跟他讲究竟的，他要听不懂，他并不是不听，他听不懂的话，你得看他适合什么呀，你不能光把你这个知道的东西戳给他，都给他，不是这样的。他是
接受不了那个时候，
他接受什么，比如说众三奉行他能接受吗？比如说印经书，
他的还有意思就是他也平时也做好人的，就是怎么会受到这么苦，就说受到，他就说这些事实的苦是事实的。你看我早就跟他说，我说你先打六字，你看那天我后来跟他我表姐说，那是我的亲表姐啊，我后来叫他，我说你先六字名，他后来他就又不回我话了，他就不知道是咋个的，我就说是我那些做的不够对吗？还是始终自己修的法利益不到自己的最亲身边亲人都利益不到？
不是啊，我们身边的姊妹都不一定修啊，我都不知道他们干啥。你这个这个地方啊，我就说哪个缘成熟了，你就跟哪个缘讲吧。你是亲，他那个心不近呐、亲情那个亲是。是你说的我听懂了，但是他那个心不近啊，就说他对佛法这块他还不，就说不能像我们这样说话没有什么障碍，就你得讲他能听得进去的，你不能嫌麻烦，你要想度他就这样，你不能嫌苦，你也不嫌麻烦，不能嫌啰嗦，你光让他听最高的那个，他听不下去、
那讲他喜欢听的。
不对啊，你简单喜欢听的呀。
那时候你看，我就说总觉得自己，现在你看我在打坐之前打坐也是总觉得自己修行没有像其他师兄那种，我也是发起猛训的，也是勤勤恳恳的，一点都不敢掉以轻心的。所以说我就说现在你看这么几年下来，总认为我的生活就是不是很顺，他们就有点不相信我，心想你自己在我们那里
心里
边，
哎呀，是你心里边缘不成熟，你就跟那个你觉得好，叫别人都得觉得好，那哪可能啊？他那个缘不熟的时候， 他至少看到你有变化了，你应该横顺他，他需要你怎么帮他，你帮他，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问你了啊，不是你要指导他，是他要需要你。
他也问我的平时，那我问他平时跟他说，我就说你要不看我所持的书，我说我修法是有传承的，他就要修要修又不修，要修要修又不修。总的来说，我这也是我自己的一种妄想啊，就说因为我这么几年下来，确实就说生活上也很不顺，他们可能就不相信我。我说
对呀，他问你了，你就得应这个事儿。然后你说了什么，你别期望他听你。
嗯，他可能还是觉得自己跟他说的心中心咋样好咋样好，他就可能就说一下子，可能还是就说我认为现在好的，他可能就是一下子你还接受不了我。
对啊对啊，跟你想的那心能一样吗？不一样啊。再一个这个家境的变故或者是好与不好，那是因果呀。我们只能说我们这个村，对，
嗯，
众善奉行，诸恶莫作，我们只能这样子，嗯。
是啊，我现在也是随时，自从进来咱们一地之前，我就随时都在跟着学习，所以说这个现在那么几年做打下来，现在跟着学习也是逐渐自己也有很多知见上啊，这些特别是关照上这些还是比较。
就这儿关照吧，别想着把人家都度的跟是你心里那个样，现在达不到，现在就是把你这个需求心达不到的这个，你可以善巧方便。你再一个你说了，你别期望达到你心里想的那个样。
好的好的，
接下你这个心嘛，只管干，你别期望人家就是变成你心里那个样，哪有这种。
那可能还是自己就是一下子就，心想他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心修法，就是求解脱。
你不应
该就是
不能啊！我的亲人，我的父母，我的姊妹，徐老师的家里，那都没有，几乎没人修，那咋了？他们需要啥？他们需要世间那样的生活，他们过他们的，那有什么了？你非要觉得你有这一份情，你就该那什么他了？他就该就像你这样子修行，你才满足。我就这么想，你们都没做。
好的，好的，这说也是。
有缘就应，没有缘就没事儿，不好吗？
是、啊。还有个陆老师，就是像我现在就是每天基本上也还是就是保持两个小时就这样坐下。但我现在这个逐渐，因为这个我看这个半年有半年多了吧，好像从去年都半年多了，就说我这个现在慢慢的在改这个坏习惯，在坐上这个持咒之前就不知道怎样熄灭了嘛，后来一直就提气，后来就逐渐，后来跟温老师就说碰到温老师，我就慢慢的就在改这个烂毛病，就是逐渐在改，强行的在改自己。现在这就是持咒这件事方面，就是慢慢的就改下来。我就说像每个人打千座，就是就只有一个千座的机会，是吗？魏老师，
是说心中心法打一千座，自信足以现前，让你体会到。但是学人不肯，嗯，是说这个法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嗯，我这个倒是深信不疑，也是。虽然没有那种脱落啊，或者就说炸开啊，我这些都没有过，但总的来说还是清醒的。我现在觉得还是，就说关照这些方面嘛，他就是明明了了的，就是这个莲子自信这个。
别说那个明明了了那个像哦，你现在说话都是明明了了的，哪一句话都没说错。
那我现在这样关照也是对的吗？
我没有说你错啊，你一着相直接断，这不是这哪有错的份儿啊？
嗯，那我就
说这个关照要长期的，说过了。
啊，就是关照就是要长期的，就这一生都几乎就离不开，就是这个关照了，就这个。
越往后越不离，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明明普通的含有习气这个事儿， 你是清楚的，就是从习气它不像明心见性人三五年解决问题，这个除习气是长期的，所以观众少不得。
嗯，外出听下我说逐渐把这个做上，再慢慢持咒，就说做到不是那种起劲去持咒嘛，现在就逐渐就轻松自然的那种状态。
嗯，
我就说想重新打个千咒，我说，但我就说实在话，魏老师，我现在就是重新想发心打个千咒，觉得又有点，又觉得有点不敢。
没有什么，就让你去重新打个千咒。刚才说过了，不是说过了吗？觉得对事生心，他就是说那个习气还很重，那就再打打住，但是也不是每天呢、啊。
嗯，
不舒服的这个事儿。
嗯，现在有，现在还是，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反正我总觉得也平时有好多就是想要问题要问，但我每天当下来听课的时候，就啥问题都没有了。
那这本来那个问题都不是真实的，就是说那个问题是个虚幻的。这不是个问题、
嗯、
本来就没有问题。
是的是的。好的好的，魏老师。嗯，那我就随时跟着学习。谢谢魏老师。
对，你所有都喜欢，就连包括你这个问题，它本来就虚幻。嗯。
是的。它本来就一样都抓不到的，就是的。嗯。好好。好的，魏老师，那我就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
嗯。
谢谢魏老师。谢谢，我关麦了。
哎，好的，师兄。
嗯，再见。
嗯，再见，师兄。
嗯，魏老师，那个师兄还没有开开那个麦，能把疾风把那个刚才大明中有救度那个问题，这几个问题，你要不就是留言区的，你要不就是一起解释一下吧。就是这个，
我都不知道咋了。
就是咱们刚才不是讨论那个就是中有救度的时候嘛，群里面他们那个问题。我现在就集中放在这里，就是四个好像是。刚才那个张琪师兄的这个已经问过。
右招，右招。
啊，对。然后紧接着那个海定师兄他又问了一个，三匝是三圈吗？
就三圈啊。
好的。
佛法里边都说是三匝。嗯。
然后这个济南的韩玉师兄他问的这个念大光明咒，就应该就是我们就是洒金刚砂的时候就是应该一起念大光明咒。
对对对对，同时做法，同时再念大光明咒，就是做法里边包含着念大光明咒，这么说的。
嗯，还有这个师兄问的这个，他说这个好像很奇怪，一手光明拳，左手光明拳，光明掌，光明掌是啥？
光明掌现在就是捏着沙呢。光明掌他说的意思就是右手伸开五指，照着。哪个放光嘛、
嗯、
现在我们手里右手拿着金刚砂，直接一边撒一边念，左手金刚拳、就是这样子。
嗯，那不需要找人配合，就
没有人配合，自己就干。
我就感觉好像自己的身体被
你说是
吃
掉是没
了，那种感觉就是一下就慢点。对，就慢慢的就没有了，然后身体就越来越轻，
通掉了吗？不是啥吃掉，
就是然后就是越来越轻，然后还有一点重量，我就感觉啊，但是还有个我在，我就感觉好像我还有一件衣服还在，然后我就自己就是把那个衣服也给它挣脱了，然后就特别轻，然后人就跟着风就飞了，然后我自己当时就想，哎，我就觉得哎呀，原来是这样的，我就自己是原来我是遇到风我就成风了。遇到雨我就成雨了，遇到石头我就变成石头了，是这种感觉。然后呢，我当时心里就想，哦，是
自己这么瞎想，你是自己这么想、
啊，
你化成风了吗？你化成雨了吗？
但是当时是化成风了，是化成雨了，也是化成石头了。
你不是说身体没了吗？
对，没自己原来这个身体没了，但是就是
在没的时候还
是在风里面。
你是不是别想了，不想了，不想了。就是说，我们打坐，上次说过，做完以后就是一躺，休息一会儿，就像你说的，是吧？嗯。
哦、
那身体突然感受到没了，就是说，原来有这个，原来有身体，现在发现身体也没了，这不就身体本来就是空的呀？
哦，那这个，那这个跟灵性电视有关系吗？
你不认识啊？你是不是刚修啊？我不知道你。
我修打坐内。
嗯，对对，你不认识他，空了也不断念，对不对？空了也不断念。嗯。
意思就是我当时还是念头还在，就是没断。
我说到你听到了没有？身体都没有
了，
也不断念，也没断念。昨天晚上原来以为身体没了，可能什么都没了，不是这样的吧？
对，身体没了，其实还是有一个什么都知道的那个东西在那。那问题是我现在就是好像知道了，但是呢，接下来就这个东西能怎么用上它，或者是能把它怎么
着相就是用啊，现在的相不着相。
哦，就是以后我就知道了啊，这个身体盘是没的，然后其实就是那种见到啥，其实我想啥就是啥，不是那个固定的那种概念。就是把它运用在生活中，日常生活里是这样的吗，老师？
想的那么神，你的身体，你说跟着风飞了，飞了吗？你不现在还在这吗？我们说，这个身体没的时候，你知道它不是断灭的，哎，原来
就只要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你应该把那个刚才接的身体被吃掉了，跟着风走了，一啥变啥了，把这应该视为境界，不理他。
哦，也视为境界，不理他。
对呀、啊。
哦。
幻化的呀，也可能就是打就想了一想，起了念头，感受到风来了，跟着风走了，什么什么啊，就是你那些想法吧。那个东西幻化不实啊，如果是真实，现在你应该飞啊，你不是还在这儿吗？
那老师我想请问啊，就是这个身体化空，就是哪怕它只是一种境界，那老人书里不是也说过，就是这个身体化空的时候是不是就
来不
就是很好的一个正确的时机，但是就是我没抓住是吧？
你不才修一百多桌，你没操这个心啊，你光操别的心了、啊。
我没操啥心。
你没有认识本来呀，光顾着飞了，光顾着什么了，别的了，你没有认识我们的平常心啊。至少你知道，哟，这个身体不实啊，那个飞的那个镜像也是不实啊，都是幻象啊。
哦，
你至少知道这个，对不对？啊，我不再着这个身体，至少那一会儿可能当下你不着，
哦，就连飞的感觉啊，这些我好像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了，这些都不能着，对吧？
当然不能着了，那是个境界。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那人在梦里面也是这样啊，对不对？我们人生的这个梦也是。我刚才说了，你见了这些相都不应该着的呀。你现在没有，刚才没有想的，好像是挺那啥的。原来不知道，现在知道这一块，就是知道了身体和你说的飞啊什么那些都是境界，它都是不实的，不实有的。你应该不理他。
嗯，好的好的，
就这么用功。
好的好的，那继续用功。
就是你认为那些相很好，我们也用平常心对待它，不着它。
现在可能我就是会有一点。比如说某一座打的妄念比较多，然后可能心里就会觉得，哎呀，这座打的不好。然后呢，哪一座打的好像就是妄念少一点儿，然后就心里就觉得，哎，今天这座打的好，还是会有这种心态的。
不是，不是这回事啊。对，你是知道，我不应该这么想。我们刚才说让平常心这个做主，对吧？让我们的本心做主，管你好那个念头多念头少，我这儿都不着想。多了不好，少了好，哪有这个事儿？不是你加的吗？这个东西，你定义的它好，它不好，那个东西在哪儿呢？那一座在哪儿呢？早就过去了，所以说不可得呀。
过去的就放了，就不管它了。
你能管得了吗？它本来就是幻化的，早就过去了。你现在只不过回忆回忆。
好的好的，感谢老师。
是这样的。
好，感谢老师。我问题问完了，我就先下麦。
但是我没有说你刚才那个境界不好，飞呀，什么轻快呀，是吧？ 心里就是轻松啊，怎么样子，都是好的种子。遇到不好的种子，比如说妄念种了，那就是过去的那个不好的呀，那些东西是现前的，也不理他。我们是说我们的心知道他，晓得这个境界来了，不管你刚才非要什么，或者是念头多呀，或者是少，我都不理睬，我应该这样行。
好的，明白了。
好的，师兄，有问题欢迎师兄随时上麦啊，跟老师交流。师兄，请讲。
老师好，就是你前面就讲，就是前面那个师兄啊，他讲是我听你讲了，那个就有缘就应，无缘就算了。哎，就是确实是深有感触的。最主要就是我们自己要好好修，是吧？这个我们这个，我就想要，我家小姨就是，这原来她就是那时候我不是学佛嘛，她说，哎呀，我才不会像你这个样子呢，我就是做好事儿，然后什么就可以了。然后我说，哎呀，是的，我说你要做好事也很好呀，我说能坚持到底也非常，哎，这个就不是几年了嘛，这个元首平时我在修，我修心灵心两年多了，他也知道嘛，他有没有事，不过他也会就是说就问我，他呢就看着我这两年多的变化，他现在就是。嘛，那平时我都很赞他，他催什么呢？我说，哎，我说小姨你这个很好，他是不是？我说你是不是叫你就念念阿弥陀佛啊？我说你念念啊，我就这样吧，就那个他嘛。他说的，小娟子，他这我也想修你这个法了，说的，你我的就是，所以说我刚才我说我开麦就讲，就老是讲那个有缘就应，无缘就算，就说这个缘熟了哈，就自然会就有果，是吧？
他自然就是呀、啊，你发了愿呢。
这他的主要是我们自己要好好修，他这个发愿正好他最近他身体不是不太好嘛，他说马上过了这个国庆节，我说找魏老师嘛，姚冠之后他说我到你家去，我要跟你教我打坐，他都平时他都不能做的，我到你家要学，你要教我一个星期要把我教会，他在上海，哎呀我又但是他在上海，我在南京嘛，就这样他就看着，就是说他就看我这个变化嘛，就是就他就特别那个，就是很踏实。他说你，我不知道能不能坐下来啊。我说你放心了，我说我们到时候，我说我们有专门的，我们有这个祖师的书啊。以前我都不跟他讲这些，因为他咋就像说的，他也就是那个姻缘，他那个时候可能没到吧，他也听不懂，他心里边他还是不高兴，就随顺着他。哎，他现在他主动找我，我说我们这天天晚上，我说我们这有老师答疑啊，而且跟着走就很好。好，那我过了国庆节，我就到你那边去参加摇冠，你看看就是
好啊，那这就好啊，
是是，哎呦，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刚才跟那个师兄说，他表姐嘛，那个我说你不要着急，就是说你看他现在就是所需要的什么，然后你跟他慢慢就想，就你主要你自己好好修，你这样他看到你的变化，他就会有信心，我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
嗯，好。我就说了这么一点啊，老师。
好、
哦、好，老师再见，师兄再见。
好的，师兄，师兄再见。刚才老师也提到了这个时机，刚才师兄也分享了他的啊，这个有些时候时机不到真是不行，也是徒增自己的烦恼。老师，聊天区还有问题，就是刚才关于金刚砂的问题。
嗯。
在坟上撒金刚砂需要择日期，
你听说过，你听过上次这么开示吗？哪一天不是好的日期？他会有这种想法，我不知道，我没听过。
老师说的您听到了吗？这个不像民间的啊，这种有择日啊上坟啊或什么的，就是选日期没有啊。是他回复了，他说好的知道了。
好，
他这是一个互动，但是还是我念一下吧。我也是打坐前知道一切不理，坐上看到境界还是会着相。
你着相的时候，你知道着相，你还不赶快去念用心持咒，不能跟着他跑。
刘本燕师兄，您听到了吗？请回复一下。老师
好。哎，你好，老师，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金刚砂，到坟上是不是要先生好三炷香啊？
哎呀，又一回事，也可以啊，你想到了你就干呢，
哦，好的好的，感恩老师，我别没事了。嗯，好的。
还有谁要看看？
老师好，各位师兄好。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老师说那个应缘，顺应那个缘分吧。就是因为我在布施，现在布施一些经书嘛。但是有的人他来就是那个经就是想结缘的时候呢，我觉得他态度挺高傲的，就挺没有礼貌的，就让我心里挺不舒服，就好像你欠他似的。哎，我要结缘什么？
哦，不是，你要跟你要布施给他经书，他的态度很高傲，是这个意思吗？
对，因为我在朋友圈发嘛，然后他就通过别人来加我，然后我就说你好，师兄。然后他说，嗯，我要什么什么经，地址在什么地方，没了。然后
你不是管布施吧？你不是发心布施，
对，
高傲不平等啊什么？你管他呢？你管你自己吧，不管他。等到他问，他意识到了，他问你，你可以告诉他。要不是你说他也，他也不一定啊。我觉得他是，他考虑的我就是我要这个，你要不说我就要这个。你有什么心里不舒服呀？你不舒服的时候你断你自己的。
哦，那我可以不给吗？就尽管我在布施，但是有些人
你不是要布施吗？谁让你布施的呀？是你自己发心吧？
对。
就这样的人，我觉得你可算遇到你了。他要能得一本经书，比别人珍贵的多，他可能会改观。你咋不这么想？原来你是有什么样的人布施，什么样的人不布施？
那我就有的我不喜欢，我就真的不太想搭理他。我说虽然，
那你应该是众生为平等啊。那要是佛看到我们众生这个样，他都该不理我们，不是啊？所以佛说我说的法，不包括你们这些。都这么那个妄想执着这么重，就没有你们的份儿。如果不是这，那都不需要佛法了。你弄反了，你心里不平等了，不平衡了，你应该断你心里边这个妄想。
嗯嗯嗯嗯，好的好的。
哎呀，可算众生来了，给你断这个事的机会。如果不是他，你还发现不了。你应该感谢。你心里啊，我不是说去当面给他感谢，你心里边应该想，哎呀，我在这儿不平等，不平，我的心呢、啊、会起心动念，你应该这样啊，修行人。
嗯嗯，好的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金刚砂，我可以，我就是要就是可以在家里撒一点吧，就四个角落撒一小点点。
我不知道你这个撒这一点干啥呀？你是修心力的？
啊，对呀、
啊，你修行还不中，还不行，你接了你家咋了？要撒这个？
我感觉可以净化嘛，他说可以净化嘛。
你心不起妄想，本来就净，你是修心力的对吧？
嗯，对。
跟你说这个话，你应该能听得懂。
嗯 ，OK。
你看看这多轻松啊！要撒一点儿，你才认为是清净，那就变了样了，对吧？是你心里边想的呀。
嗯，好。
啊，如果你这个心里边是这样子坦然，那你撒一点也没关系啊。嗯。
那我已经撒了。
对呀、啊，那不在于撒不撒呀，是在你心里边动念嘛。我说的意思是这个，对吧？
对对对。然后之前那几位师兄说什么在什么畜生道，在什么天人道，我怎么知道我不在世的亲人他们去哪个道了呢？我们这边好像也没啥
多久。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可不会看这些事儿，我没涉入过这块儿。你要想明白，那你可以看看那个传的那个，就是说什么呀？说那个中友。你可以看看，以备以后你可以用。嗯，
好的，好的，好的。嗯，好。嗯，暂时我就没有了，先生，没有了。好，谢谢，谢谢老师。
老师好，师兄好。那个，我还是想问一下金刚砂那个事情哈，就是我想给我往生很多年的奶奶那个坟上去撒一点，但是。他那个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边是，你像是殡仪馆，你们集体坟，就是很多其他的人
分别每个人单独葬放在一个骨灰庵里面，然后种在一棵大树前面，就等于那个碑里面有很多其他的人。那所以如果我要撒沙的话，我怎么撒好呢？就如果绕圈撒会不会不好，还是该怎么去弄这个事儿呢？我想请问一下老师。
你撒一说撒金刚砂，本来觉得是个好事儿，结果都成了，哎呀，各种情况，可以各种情况都出来了。
嗯，
我不太清楚你说的是什么情况。
嗯，就是说，如果我想给我往生多年的奶奶去撒金刚砂，那我是说就撒几颗在她那个名字，他碑上有他的名字的位置说，还是说如果我就是绕了一圈撒，会不会干扰到别人？就我会想这个会不会
不好？哎呀，哪儿说干扰了？这都是不说这个事儿，都自己想的。
嗯，那我就随心去做就好了，是吧？
为什么随你的心呢？你看看大元音老人说的大光明咒的作用吗？你去看祖师怎么说的。对吧，不是说我们想怎么弄怎么弄，对吧。
嗯，
去看元音老人说大光明沙的。
好，那我回头找一下。
嗯，
就是在是哪本书叫请问老师。
嗯，
还是说金刚砂上面就随着金刚砂一起来的那个上面的那个说明是吗？
然后我没听懂这块。
就是您说的那个，我可以在哪里找到这方面的信息？
哦，有一本书啊，你要不信那个找王应杰这儿的主持人，
嗯，
或者是那个魏光群，他们都应该能知道。嗯，
好，那我请教那几位师兄，好，咱们没问题了，谢谢老师。
嗯，
谢谢。
那个师兄要是请书的话，有那个请书的连接，您添一下。嗯，李华师兄会给您发过去。需要什么书？有那个表单。
老师，听见我说话吗？
不热呀。嗯，好，能直接说。
那老师，刚才我不是说那个在祖坟里撒金刚砂的事也是让他们离苦得乐吗？我现在已经想开了，我觉得我们修心中心，我们就是让一切众生都离苦得乐，往生净土，求解脱，我们这也就不用撒金刚砂。也可以让他们能。
你干嘛说不用撒呀？嗯
嗯，我是说不做那些事情，不是也是为他们？
那不在你吗？
嗯嗯嗯，好的。如果我要是过不了这个节，我就撒撒去；我要是过了，我
好像没了。嗯，
就这些问题我没有了。啊，谢谢老师。啊，谢谢谢谢师兄。
嗯，不客气，师兄。啊，有问题请师兄随时上麦啊。
谢谢师兄。
哎，好的。
嗯，我下麦了。
嗯，好的，师兄。
如果说再关于金刚砂怎么超度这些事儿，你们自己去看书去啊。啊，前面说了这么多了，今天说这么多，不再说这话题不再聊了。自己来的晚那不怪别人，自己下去以后再看这个。有文字记录，也有音，还有祖师开示的书去看。嗯，
刚才老师已经说了啊，就是关于金刚砂的问题啊，那个中有救度上啊都有很清晰的说明。之后针对您看中有救度哪儿还不懂的啊，可以上麦跟老师交流。嗯，
魏老师，魏老师，就是我现在已经签座的年迈多座了。我最近我都感觉我是现在越来越不清净了，就是在坐上也好烦，然后在坐下也好烦，就是烦到我现在都坚持每一次我都。
你说的是没有人惹你是吧？也没有什么遇到不好的事儿，就是打坐的时候就是烦。
对对，然后我就感觉我有点，我在坐上，我就是前是上个星期。我在坐上好好就我就大哭，我也不知道哭什么，我就忽然就感觉那个心里好难过，我就想哭。今天也是的，我就好想哭，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然后那个心情就控制不住。
不控制他呀，不控制他，不用控制。
然后我今天在坐上，我就大声的读，就大声的在那念咒，你 也不行，
也没有什么不好呀，没听到哪儿不好呀，就是说烦，坐上烦坐下烦，我想你修二百多座、嗯、有可能是翻总。刚才我问你，你这个说没有人惹着你啊，坐下也可能没有遇见什么倒霉的事儿吧，比如来打你啊，来怎么样是吧，没有遇到这个，就是心里烦，那就是翻种子呀。你我来跟你说，翻种子现在只是你心里感觉到不好受，这个种子翻腾的时候，不管它是什么闷绝种子什么种子啊，总归是种，翻过了它就消了。如果不是这样子折腾翻腾，那将来以后是要现行的，你知道这个事儿吧？你要比如说你难过的这就是烦恼的这个，将来以后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不好的事儿啊，或者怎么样，是要现行的，懂不懂？
嗯嗯，
现在你就烦烦就消了，你不是得了大利了吗？你应该庆幸。
嗯，
听懂了吧？
嗯，
你不用那个，我所以说你认为不好的事我认为不一定啊、嗯、就这样翻翻翻翻翻了我继续，但是你要中断修行那就不行了。你要如果不能不中断修行，这个阶段过去了，那也可能翻善良的种子，好的种子。刚才不是刚才四兄弟说要飞啊，要上天，他不觉得那个烦啊，对吧？他轻松啊，是吧？那也是一个种子，对吧？现在我们翻过了，特别是你刚才说这，以后不得恶报了，不是好事吗？你应该庆幸啊。
嗯。
这个种子就说这个因消掉了，这个种子消掉了，这不以后就不用再这样子让它现行了。
嗯，我就是我就感觉太难受了。
是啊，是翻种子当然是难受啊，特别打七打九也会可能会有这么个阶段。嗯，我不知道你是因为最近加坐了还是怎么样。如果是加坐了，你可以暂且不下不加，因为你可能感觉到不容易过这个地方，你可以每天至少一坐这么打，先缓缓不加坐。你现在只是心里难受，他并没有什么事儿，对不对？
对，没有事。
如果这个事儿来了，你不更难受吗？对吧？他也可能会翻个几天，他自己就消。这个是有的，都会有的。有时候可能这个时间不好说，尤其长久，但是我们要有大的毅力，大的这个坚持力，不能中断。
我就感觉我今天都感觉太难受了，太难受，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那种抓狂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坐在那，我坐因为床下面边上我加了一个那个坐垫嘛，那个垫都坐的，我都头都撞墙撞那个床上，我就感觉我怎么停不住的那种难受，那种哎我也讲不出来，那种就是很抓狂很抓狂的那种。
坐下我来再告诉你，坐下如果这种心态你一发现的时候，你问他从哪儿来的。
我就刚刚在自己在那个的时候我也在问，我说这怎么回事，
这走哪儿来的？
嗯，
停一下，现在你都停着了。别人是没法替你了，这个事儿是没法替你了，当然难受了。他的应该就这样了，他自己闯过这一关，就是继续修行。
嗯，我先跟老师讲一讲，好像心里面没有那么就是像什么抓的那种好抓狂好抓狂。
现在就停下来，停。
嗯，
哪来？你这个心态现在看得从哪来的？他就会一下子就看不到他了。嗯，但是你不能那个一直在那感受呀，就是难受，就是你知道吧？回光一瞥，就是回光向内心一看的时候，他的那个劲儿就小了，知道吧？
嗯嗯，
或者就没了，力量大了它就没了。
嗯，
你再说呀，你回光，你自坚持过去。
对，我觉得这位师兄他可能还没有就是体会到老师说的这个当下这个地方，就是停一下，就是停一下。老师，你在跟老师交流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是没有感受你的这个痛苦的这个难受的，那这个时候他力量就减小了，就转一下注意力，不要老感受你的那个难受，这样想会不会好一点？
嗯，刘传英师兄，就是金刚砂这个使用说明，这经书好像是没有。中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好像老人在那提过。再一个，师父的答疑和魏老师的答疑，关于金刚砂这个事，那个有很多啊、嗯，所以说请师兄留意一下，嗯，搜一下就能搜着，在心听上啊。嗯，
我是这样，就是灌顶，刚灌完顶还没上座呢，但我现在是打这个六字大明咒，然后我这些日子打的时候一上座就困，就特别困，这怎么办呢？
那只好你自己提起精神，就没有一个什么修法或者是你念个什么咒他就不困了，或者什么这个我或者是没有这种方法，或者是有这种方法我不知道，据我所知是没有方法，只靠靠你自己提起精神战胜它。
啊，就战胜它，不能随着这个就是就我就不行了，就得去睡觉去。
那还算人睡觉还修行啥？睡觉不能当打坐的事儿，那不能算打。
那就得战胜这个困，然后就坚持着打。
对呀、啊，这样是睡好觉，当然是当然是这样的。那你这样吧，你睡足了再打坐，对，睡觉睡足了再打坐。
啊啊啊！好，
好好好，
谢谢。